那个系列我们在谈一个主题叫做赢得天国的宝财宝。那么我们今天要谈一谈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叫做给予。注意哦，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不是赢得地上的财宝，我们是说要赢得哪里的财宝呢？天国的财宝。如果我们的要得到是天国的财宝，那么给予这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或是这个法则就非常的重要了。给予不单单是给金钱，它也包括给予爱、给予关怀、给予聆听、给予真理、给予引导。我想这一些都是整体的给予。讲到给予这个议题，我稍微有一点来陈述一下。给予这个概念在当今的社会教导我们的功利主义的大背景里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唯我独尊的时代，人们在这个时代鼓励人们为自己而活，人们只要在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需要，还有追求自己认为对的价值或事物，而不必在乎别人。人们不在乎真理是什么，甚至很多人认为说这世界本来就没有真理，就要看状况如何，当时候的思潮处境、当时候的环境是怎么说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追求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这世界其实没有什么客观绝对的真理。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目前整个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没有真理这个论述如果成立，那么它就是在说没有真理本身就不是真理，阿们吗？那如果这样子，其实这个世界必须要有真理，它才能够真正的存在跟运作。那么如果这样子，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有没有真理，真正的问题应该要问的是真理是什么，或者真理在哪里。如果没有一个真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我自己所要的、我自己所看到的、满足我自己，大家都有权利可以这样子做，那到底有没有真理呢？真理如果是有，那么真理在哪里呢？真理是什么？我今天不是在开哲学课，我想直接把答案公布出来。真理很简单，圣经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就是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成为人的样式，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要我们学习按着真理而活，那在这个真理的里面，神鼓励我们成为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给予者。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论述，讽刺的是上述这种自我自私的心态反而使人们活在一种空虚没有报赏的生活当中。不论一个人为自己所求多少，其实他发现他永远无法满足。他有了钱，他需要更有钱，他有一个女人，他觉得他需要更多的女人，他满足一种欲望，他觉得这个欲望好像无底坑、无底洞一样，我要继续的满足，甚至要更刺激。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需要为所求，其实他永远不会满足的。如果你真的想经历上帝给你喜乐的新境界，如果你想要他倾倒祝福跟恩惠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想要得着天国的财宝，那么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你必须把焦点从满足自己的身上挪开，学习成为一个给予的人，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满足跟喜乐。这是真理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今天要来谈一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给予它真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给予从圣经来看，它是在敬拜神。当你愿意给，特别我在讲的不是一种交易、政治交易，或者有些人给是操弄的，我给你所以你要听我的话。给予，圣经讲的给予是一种在爱、怜悯、在无私，为了对方最大的利益的状态之下的给予，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想操弄或者想控制的状况之下给予。如果一个这样子正确的给予，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给予是在敬拜神。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会过圣诞节，圣诞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之一，就是 东方有三个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说三，是说几个了哈。但是图画上卡片上通常都画三个博士骑着骆驼咯咯咯这样子来哈。好，那不管怎样，就是东方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因为看见星象，他们知道有一个君王要诞生，所以他们就跟随那颗星，最后他们来到伯利恒，透过那些那个星的引导，他们找到伯利恒的那个婴孩。当他们遇到耶稣婴孩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来，那几位智者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雅，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抹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一段圣经描述这几位智者，他们知道有位伟大的君王、伟大的人要诞生了，所以他们就来寻找他。寻见之后，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俯伏拜这个孩子，然后拿出宝物宝盒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些有智慧的像博士啊，这些人都是年纪稍有年纪的，对不对？然后骑着骆驼咯咯咯，骨头快要散了这样子，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然后找到之后又这个老心个跪落去，这样子跪下去，然后俯伏拜他，又拿出礼物。这个好，请你跟妈妈说，这叫做敬拜，跟他讲一下。好，那在这个敬拜的图像里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内涵。第一个内涵是，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在敬拜的这个对象是谁。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敬拜的对象是谁？因为由他们赠送的礼物就可以来了解他们对这个婴孩、对这个孩子的认知。黄金代表什么？这几个智者前来敬拜他，他们这个敬拜的内容是按着他们对这个婴孩的认识来给出他们的礼物。黄金象征他们知道这个婴孩、这个孩子将是伟大的君王，因为黄金配君王。第二个，他们给乳香，他们认知这个婴孩是一个伟大的祭司，或者是一个中保。祭司的意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跟中保。因为乳香在远东那个地方，通常都是给祭司在敬拜的仪式当中所要使用的香料，所以那跟敬拜是有关，跟祭司的仪式是有关的。所以他透过献乳香，他宣告耶稣是未来伟大的一个祭司。他又送一个东西很特别，这个叫做墨药。墨药其实送墨药不太礼貌，你知道吗？送墨药就表示啊，你快死了哈，啊，你死的时候可以涂一涂这样子哈。那墨药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是就是给死人来涂抹用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一位婴孩、这个孩子，他将是救赎主，要来为了承担世人的罪而受死。我们不知道这些远东方的智者、博士们，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相信是在圣灵的感动跟启示里面，他们领受到这个婴孩，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宇宙间的君王，人类跟神之间伟大的中保跟祭司，而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赎罪而来，为了要牺牲他自己。那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敬拜的里面，他们表达出来的。所以敬拜的意义之一很重要，就是你对你的敬拜的对象，你对他的认识，会决定你怎么敬拜他。讲到敬拜这件事情，我们给出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对他的尊崇。那你认识他多少，你就会敬拜他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敬拜帮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更深的连结跟认识。讲到这地方，我稍微描述一下我自己。我记得我在学生时期，我对敬拜神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困惑。基本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论在诗篇或者在圣经中，许多的经文都提到好像神鼓励人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称谢他。在诗篇、在经文当中，在各处都有不断的描述我们当称颂耶和华。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教导，牧师们也常常说我们要来敬拜神。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纳闷在我的里面，我说哪里有一个神这么厚脸皮， 就是常常要人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说他多好又多好啊。如果今天你来金旗教会，我说哎，你们要赞美修哥，要称赞我很帅啊，我怎样，虽然也不怎么差了，对对对，好 OK 好，那就是哪有人这样，哪有人这么厚脸皮啊，哪有人这样一天到晚要人家称赞他，要人家赞美他。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议题我始终搞不太清楚，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当我越来越服侍他之后，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我们要敬拜。我稍微来描述一下，敬拜的本质是照着我对神的认识给予神应该得到的赞美、称颂和荣耀。敬拜就是我认识神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就会产生多少的感谢跟赞美给他。那所以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因着我跟神连结，我会越来越认识神的美善、神的全能，认识他跟我的关系，认识他为了爱我所做的伟大的牺牲。透过敬拜，我在神同在的光中得见光，可以认识神。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敬拜，一个人从来不跟神连结，从来不想追求认识神，他一定不认识神的本质，他一定不会了解他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当我越敬拜的时候，我越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此因着认识天上的父亲是充满能力关心我、无条件的爱我的父亲，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不再一样。我稍微停一下，在金旗教会，我们在一万我们都有一个培育课程，在一万有的第二天有两个很重要的课程，一个叫做孤儿的灵，一个叫做天父的心。上过一万的人挥挥你的手好吗？应该很多人上过一万。 OK， 如果你还没有上过一万，哦，我告诉你，你九月份哈，八月底九月我们还有下一波，今年最后一次的一万，这是我们教会牛肉中的牛肉。简单来讲，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两个课程，一个是孤儿的灵，一个是天父的心。基本上一万是给来到金旗教会刚来的新朋友，也许不管他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是还没有认识主的慕道朋友，我们都鼓励他上一万。为什么要特别上这两个课程？因为基本上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被训练，不论是别人告诉我们或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定要一切靠自己，一切要自己努力打拼，人生有很多的苦难无常，就算痛苦被打，我们要打破牙齿或血吞，我们咬着牙就是要为自己的人生打拼，因为没有人会帮你，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们从小到大被训练、被教导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孤儿一样。然后我们要上天父的心，我们要告诉你，其实你不是孤儿。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位天上的父亲，这位父亲是多么爱你、多么关心你、多么了解你、多么愿意陪伴你、与你同在，你的人生将截然不同。知道信靠他，跟不知道不相信拒绝他，你的人生天壤之别。所以为什么敬拜神很重要？敬拜神让你跟神连结，让你可以认识你有一位伟大慈爱的天父。我举我人生的例子，在上个礼拜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毫无隐藏的这个聚会，在这个营会当中，其中有一个练习，他就是他讲员引导我们，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上帝跟你最亲密的那一个事件、那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回到那个时间去哈。那我就祷告啊，我让圣灵带领哈。我以为我会回到很去到我人生一些的我觉得很好，上帝听我祷告很多地方，但是竟然没有去到那些地方，而是去到有一个时间，我有点惊讶，是那一个记忆回到我的脑海里面，那是我当兵的第一天。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从小在台中长大，我读立新国小、双十国中、台中一中、东海大学。 OK， 好，就这样子。我想东大学至少出去一下，没有没有，还是 在台中哈。那我当兵的时候，我终于离开这个城市，我新兵训练在台南的新营，那时候已经11月了。 OK， 那当我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天头发被理光。我们以前当兵是2年，不是现在几个月。那而且进去之后所有的动作都是照班长的命令，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绝对不可以有自己的行为在那边。所以一进去之后，头发被理掉，然后装备发下来，衣服要缝自己的名牌，然后枪械，然后要拆卸，然后要保养，然后还有蚊帐啊、棉被啦、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啊，然后弄到晚上，真的是精疲力尽，而且所有的过程都不可以自己做哦，要团体一起做，一起做，一起做，连吃饭都要一起，有必要这样吗？洗澡要一起，有必要这样子吗？有必要哈，就这样子。OK， 好，终于吃完饭、洗完澡了，然后班长看看时间，跟说给你们10分钟，十分之后连集合场集合完毕，这样子。终于好像有10分钟一点点的空档，在那一刻我真的整个人快要垮了。我是一个自由惯的，我有自己的安排，我的时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自己来自己来。我很难忍受所有的事情都被规定被规定被规定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完全陌生。那一天是我人生最长的一日，我觉得天哪，这样子我已经过了这么久，我已经进入这个营区已经这么久，才到傍晚才吃完晚餐，这样子一天还没有结束，我还有2年呢，还有2年呢。瞬间我整个人陷入低潮，我觉得我无法忍受，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就在我觉得很低潮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个呐喊。那时候我稍微离开营区，在那个草地上面走一走，一边走心中就跟神哭诉苦，说神啊，我受不了，这实在是太孤单了，太不自由了，我真的是无法忍受啊，主啊，哇，觉得好孤单啊，你在哪里啊，这样子啊。当我这样子好像内心有意无意的一种呐喊的时候，在上个礼拜在这个聚会里面，神让我回到那个处境里面，我到今天仍然记忆深刻。我觉得突然之间有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意念跟我说把头抬起来看。那我没有反应，我只是很自然就把头抬往天空看。我说我在营区的草地上走路，那一天我抬头一看把我吓到了，因为满天的星斗。那时候台湾的空气还算干净，至少30几年前。 OK， 好，那我们在比较郊区的地方，我看见满天的星星，哇，很少看到这么亮的夜空哈。然后我正在感到很震撼的时候，瞬间好像闪电一样，有另外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那个意念跟我说，我怎么样跟亚伯拉罕同在，我今天一样与你同在。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OK， 我很了解亚伯拉罕，我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说，我无法数。神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瞬间我好像跟那个处境连在一起，神跟我说，这2年我必与你同在。那都是电光石火之间的时间，瞬间一切的孤单感、焦虑感、低潮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消失，我无法描述。但是上个礼拜当我们在回到人生一个跟神最亲密同在的时刻，是那个时刻，我也很惊讶，我回想到那个记忆。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可以不认识神，你以为没有神，或者你觉得有神，那个神跟你也无关，或者你认识神，你知道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无时无刻的乐意与你同在，他了解你的孤单，了解你的困难，而且他帮助你，引导你。我的人生经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认识他，我敬拜他，我越来越在敬拜里面认识这位神，他是一个充满能力关心我、无条件爱我的一位天父，我的人生从此改变。当兵那2年对我今天当牧师 是至关重要人生的粮。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些细节，我只是在跟各位描述，如果你认识神，你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是这么无时无刻的爱你、关心你、与你同在，你的人生将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孤儿，你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因为这样子敬拜神，我终于了解，最终来说固然是为了要尊荣神，但是也是为了要祝福我、提升我、拉伸我的眼光，让我可以认识神，知道我跟他之间有一个这样子美好特殊的关系，所以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坦然无惧。敬拜给予神他应得的尊荣，但是正在敬拜当中我认识了这位神。这几位博士他们认识这个婴孩是谁，知道他是君王，值得尊敬，他是祭司，是像神一样的代表在这地上，他更是救赎主，所以他们知道他的本质是这样子，他们为这样子的一个本质敬拜他。敬拜给出我们对神的赞美，但是博士们不是只是俯伏敬拜啊，知道他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们也实质的拿出礼物出来，拿出奉献出黄金、乳香、没药。所以在敬拜当中的给予也是很实际的，你要给出实际的物品、礼物、金钱。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每一次当我们给予奉献给神的国度或奉献的时候，圣经说这就是好像献祭一般的敬拜。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常常给他奉献，保罗说你们的对我的奉献不是给我，是给上帝的敬拜的献祭。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这就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的收据。丰盛的礼物，正像芳香的香气，是上帝所喜悦的祭物。保罗把腓立比教会奉献给他的金钱或是一些的物品，把它当作是献给上帝的祭物。所以保罗在跟腓立比教会说什么？说当你们给我这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你们正在敬拜神。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如果你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爱、为了怜悯，你愿意给予，神都说这是敬拜。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比喻，他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下来。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想操弄别人，也不是为了什么政治交易，也不是为什么礼尚往来，不是这些，而是单单是为了爱的缘故，愿意为了帮助的缘故，愿意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给予，圣经说这样子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是一种敬拜。所以敬拜的本质是给予神应得的感谢、颂赞跟荣耀。那你越认识神，你的敬拜就会越深，你就越觉得神真是太棒、太美好、太荣耀了。敬拜会不断地加深你对神的认识，你不断地给予他当得的荣耀。敬拜神，给予神金钱、时间、物资等公物，这也是给予的一部分。所以给予就是在敬拜神。为什么我们神要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人？因为当每一次你在爱里面为了神、真理、为了神的缘故给予，你都敬拜了神。所以这是给予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二个给予的意义是在撒出天国的种子，或者属天的种子。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把给予当作一种撒种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撒种是这样子，农夫出去撒种，他就会准备有一个收割的季节来到，他就会收割。很多人说在教会里面不要讲这样子，这样子好像诱惑人家奉献的目的是要得到上帝的金钱的回报。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跟神交易。请你跟妈说，你无法跟神交易。奉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你更有钱，所以你奉献钱给神，钱好像是摇钱树一样，你种下钱 啊，那就长出一个整棵树都是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能否定圣经确实把你愿意多多的给予的时候，你会更多的领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属天的祝福。你也不能否认，因为这是圣经明明说的内容。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保罗在这地方用农业的概念再次说，一个人如果他在讲，当然他前后文在讲金钱，他讲一个人如果给予的少，其实他会回收的少；一个人如果给予的很多，那么他会领受上帝更多的祝福。我要在这地方稍微陈述一下，圣经说每一个给予都会有回报。耶稣甚至说，你只要奉主的名给一个人一杯凉水，你也不得不领受到上帝给你的报偿。我告诉你，天国的 account 是非常清楚的，你怎么样把钱累积在天国，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你愿意在爱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愿意给予。我们都知道地上的银行账户都非常清楚，有时候银行会主动跟你回报过去这半年，过去一年你的收支账，你什么时候存入多少钱，什么时候支出多少钱，他的账会很清楚。请你跟旁边说，天国的账更清楚，跟他讲一下。天国甚至告诉你，你不是数字给出去，还告诉你你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他都会告诉你。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出于真正无私的给予，没有不得到上帝的报偿，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我们给予神将是一个奥秘。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本质上你没有办法给神任何事物的，为什么？请你跟妈妈说，神没有缺乏。如果神需要你给他奉献，需要你来赞美他，来肯定他，神才会觉得，哦，这样子我终于满足了。如果神是这样子，他就不是神。神是完满的 perfect， 完全没有任何缺陷，阿门吗？啊，那这样子，那我有什么好给神的呢？但是一个奥秘就在这里，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给神，以至于让神欠你。请你跟妈妈说，让神欠我很好玩，跟他讲一下。神怎么可能会欠我吗？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可以让神欠我？我很想让神欠我。我告诉你，就是给予。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必偿还。今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神欠你，就是你不是为了回馈，你不是为了什么名声，你也不是要想操弄别人，你就是无私的，出于怜悯的，你愿意帮助别人，你愿意给予，这样子你就会领受上帝给你的偿还。好，现在有一个问题了，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这样讲，哎，在教会你们都教要十一奉献啊，而且多给就多收啊，那你就是所以我十一奉献我知道不错，很好，上帝也很祝福。那既然这个给这个要给人就必有给我的上尖下流连腰带案，那所以我下个月我十二奉献，哦，我本来收入是三万块钱，所以我本来奉献十分之一3000块，那么我下个月我决定了，因为越奉献神给我越多，所以下个月我要奉献6000块，我十二奉献啊。好，那十二奉献我相信神会还我，这样会偿还给我，然后我相信下个月之后我要看看我收入多少，结果下月一个月之后，所以最近业绩不好，从3万变成27000这样子，怎么业绩降下来了？应该是我写给神6000，神应该还我12000才对啊，怎么反而降下来了？骗人，你骗人啊！好，我知道很多人想用金钱来衡量神给你的祝福，请你跟他们说，神的偿还无法用金钱衡量，跟他讲一下。你没有办法跟神做生意，你了解我意思吗？啊？那你说，那到底天国的财宝是什么？好，那么我来描述一下，到底天国的财宝包含哪些的东西。我告诉你，天国的财宝通常都是你钱买不到的，例如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活出上帝对你人生最美好的计划，好不好？你钱买得到吗？你买不到， 你会活在最有意义、丰盛、美好的人生状态里面。还有，你能够胜过罪的辖制，过一个神所喜悦的圣洁的生活。你知道很多人，他很想脱离一些不好的习惯，脱离一些的瘾，可是他再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好自我毁灭。这个世界充满各样的诱惑跟试探，很多人有毒瘾、药品的瘾，有些人有色情的瘾，有些人有赌博的瘾，有些人有酗酒的瘾，有些人在网络上面跟人家随意交往的瘾，有些人玩电动、玩 game 无法自我控制。你也知道不要这样子，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我家毁人亡。可是你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了你的肉体。你知道神给你天国的财宝是什么吗？神可以让你胜过这一切的诱惑跟试探。天国的财宝可以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另一半，或者就算你在单身的状态里面，神可以给你拥有许多美好的关系。爱跟关系不是你用金钱可以换得来的，金钱换得来都是假的。那你能够真正享受关系，那是天国的财宝。天国的财宝可以让你经历神超自然的作为，让你的人生经历处处神迹。我没有时间讲我的见证，你身上就有很多见证了，我相信后面的见证会更多。阿们吗？神迹会更多的发生在你生命里面，因为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知道他是我的阿爸天父，我活在这世上不是孤儿，我有一个爸爸在天上，而且他随时与我同在，随时看顾我，生活无缺，加上许多金钱无法衡量的祝福。注意哦，诗篇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样？我必成为亿万富翁，有吗？没有哦，没有，你不要乱读圣经了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如果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你活在神的同在跟祝福里面，基本上是你没有说存款很多，你也不是亿万富翁，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忧虑在你的生命里面，神按着他的时候量给你你所需要，生活上所需。在我人生当中经历这个东西真是太奇妙。最重要的，你成为生命的得胜者，有一天在永恒里面神赐给你天国的产业。我要讲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的给予可以带来这一些天国的财宝，那就不是你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关键跟重要。讲到这里，有时候就会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在我们当中。我有时候自己会这样想，也会听过人家这样说，就说神爱你是没有条件的，是，这我非常阿门。所以神祝福你也是倾倒祝福在你的身上，不管你有没有给予，不管你有没有奉献，不管你有没有跟随神，神都倾倒诸多的祝福在你的身上。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想，但是我今天要稍微更正一下，是神爱你，神爱我是无条件的爱，神也准备倾倒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But 请你跟旁边说 But，你给多少，你回应神的旨意跟应许多少，会决定神报赏你多少。我不希望这样讲，但是这是圣经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来，施与别人，上帝就会施与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会用什么量器来量还给你们。这句话不是牧师说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你给予，是你有给予，可是你很抠，你就给一点一点点就好，你要那么多干什么？你贪心什么？好，这样够了，这样子，好，你给予，神也会报偿你。神说，既然你给这样子，神也很高兴，神就还你，神会还给你，你给这一点点的再多一点，请你跟朋友说再多一点啊。但是主人说，啊，这个人很需要，这个事情很需要，我愿意慷慨的给，啊，我愿意尽我所能的给。神说，哇，哇，你虽然不是很多钱，你也不是很多资源，你愿意这样给。神说，好，那我也要给你，我更慷慨的给你。所以神比你慷慨的给，神又给的更慷慨。阿们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很多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神一样，他继续过着很紧张的生活，不敢给，没钱没钱，没时间没时间，没资源没资源，我都不够来给你，我开什么玩笑。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神也是好，哎呦哎呦，好吧好吧，那就给他一点，鼓励他一下，鼓励他一下，鼓励一下，又丢回去，又收回去啊！遇到一些啊，股票掉了，赶快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那神也知道，就收回来。神不能够违背他自己说的话，阿们吗？如果你认识神，你愿意勇敢的成为一个给予者。我常常在荆棘教会说，神不会给输你的。请你跟朋友说，神不会给输你。甚至当你给的时候，你还可以跟神求哦。你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你是一个很慷慨的给予者，然后你跟神说，神啊，你看，纪念我的慷慨。你不要去跟人说，你们看啊，我多慷慨。你不要这样讲哦。啊，请你跟朋友说，只可以跟神说。你可以跟神说，神啊，你看我蛮慷慨的，不是吗？哈，主啊，最近我有一个需要，我知道这也是你所喜悦的，请你帮助我在这件事上。哎，可以这样子吗？谁说可以？啊啊！我告诉你，可以哎，可以哎，真的可以吗？我再次说，你们不能跟神交易，神有他的主权。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有这样子的例子。当一个人乐意慷慨的给的时候，他也把他的困难跟需要，当然那个不是他自私的需要，而也是为神国度的需要，他提出来跟神请求。那个人叫尼希米，尼希米在旧约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尼希米本来是国王旁边的酒政，什么叫酒政？就是国王要喝酒之前他先喝，如果人要毒死国王先毒死他，这样了解意思吗？哈，所以他是国王的心绑，就心腹，要很信任的人才可以当酒政。可是这个尼希米他自己是犹太人，那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那时候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那从他的家乡传了一个消息，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你知道古时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盗贼很容易入侵啊，所以里面的人生活很辛苦。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很深的忧虑跟挂念，他就祷告，他去跟王请求说，国王啊，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的，让我可以回去耶路撒冷当省长，我希望把城墙重建起来，我再回来继续当你的酒政，这样子好吗？他经过祷告跟国王请求，国王听了之后同意他，他很支持他，所以就把尼希米派回耶路撒冷。那时候以色列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一个省份，因为他们那时候被巴比伦帝国所统治。所以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了解了实际状况之后，他发现哎呀，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过去的省长为了要中饱私囊，他们加重很多的税负，所以人民生活得非常辛苦，都很贫穷。这个新的省长来，他就宣告，我从现在开始我不领省长的俸禄，我不拿薪水就对了，而且我还提供很多的食物来帮助那些重建城墙的许多的工人还有领袖。他真的就这样子做，所以他大量的给予，把他的钱拿出来，也不加重很多的税金在他们的身上，让人民可以过好日子。他大大的给予。当他这样做之后，你知道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哎，可以这样祷告呢哈啊！主啊，你看啊，我做这些，他没有去宣扬啊，他只是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为了要重建城墙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同心合意，所以我自己没有拿薪水，我愿意给予，请你纪念我所做的，施恩于我。尼希米记是一本书。圣经上几乎没有提到神什么超自然的显现，行什么神迹哈，没有，在旧约是平铺直述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而已。但是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知道尼希米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你知道吗？两年？不是。一年？不是。啊，半年？不是。三个月？不是。请你跟旁边说52天，跟他讲一下。他52天就完成了，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今天告诉你啊，如果你知道，当你愿意给予，那么神托付你的使命跟任务，神必与你同在。阿们吗？不要讲尼希米，荆棘教会我们有很深这样的经历。 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在2009的时候，有一次我个人的祷告会里面，神跟我说旌旗教会的经常费要给出50%。我那时候听到神圣灵跟我这样讲，我觉得神啊，你不要开玩笑，这不杀死我，你就直接杀我就好，你不需要这样对待我，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余额。我们的教会因为宣教，因为发展事工，我们真的是月光族年光族，但是我们真的也有为很多单位跟宣教的工作来奉献，可是大概10%-10几而已。但是神要我们给出50%。长话短说，我就跟神说，好，那给我们一段时间过程。所以从2009、2010、2011、2012到2013年开始，我们终于从10几的给予到50%的给予，我这个数据都很清楚的。但是你知道2013年教会开始建堂，我们找到了这块土地，我们决定要开始盖了这个把在这个租的土地上面盖这栋建筑物。我们一共预算了下来，我们需要3亿4千万。对于一个月光族年光族的教会来讲，我们需要3亿4千万。很多人说这个数字实在是压力很大，我太太常说，啊，你怎么还睡得着？我说，啊，这是神的事情，跟我无关，你了解。好，长话短说，我们2014年开始动工盖这栋建筑物，到2015年的8月我们搬进来，第一次主日聚会在这地方。我们到2016年的上半年，我们把3亿4千万全部还光。我突然发现，啊，为什么我们有钱可以还？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神自己会负责。我知道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尽你所能的为教会奉献，我相信，我不知道你的名字，神知道，神自己会纪念，阿们吗？啊，所以有没有因为我们给出50%，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做起来？没有，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给的，阿们吗？我们继续给，所以从2010年之后，我们继续这样给40%-50%，到今天。我算过旌旗教会，我们在从2010年到现在2019年，我们教会从大概6000-7000的分堂点，到现在我们将近70间的分堂点在全世界各地。我们职堂运动是强而有力的在世界各地展开。我们教会的培育系统，很多教会来观摩，观摩完我们也无条件的把电子档免费的送给他们，因为神叫我们给，阿们吗？不用钱，当然参加营会吃饭要钱啊，这不能这样子哈啊！但是弄完之后，软体我们全部给他们，也因为这样子，神常常供应我们。神供应我们的东西，有时候不是用金钱衡量。当你不断的给予的时候，神加添在你身上的祝福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你如果相信这样子，那么你就是撒出天国的种子，多种的就多收。我今天鼓励你成为一个这样子的给予者，神回报你绝不手软，但是请你不要用金钱来衡量神给你的回报，因为天国的财宝无法用金钱衡量，阿们吗？但是神的法则是一样的，所以这出圣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我鼓励每一个人都从自我中心当中出来，成为一个给予者、施舍者、滋润人的人。神说你必得丰裕，你必得滋润。给予最后一个我要谈的就是给予的意义，最宝贵的意义之一是让我更像神自己。为什么？因为神本身是一个最伟大的给予者，神把万物、把这个世界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神给出他的儿子。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是一个最伟大的给予者。你知道，当你不敬拜神，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以为神是个暴君。我听到很多这世界上的人常常在攻击教会、攻击圣经，说你们的神是最专制的神，你们的神强迫人家照他的意思做。你如果不认识神，你会以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撒旦不断地告诉人，神是这宇宙的暴君、独裁者。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知道神是最好的爸爸。你知道好爸爸做什么吗？好爸爸分财产，阿们吗？好爸爸把他所有的分给他的孩子们。你如果认识这位神，他不是个独裁者，他拥有一切他自己要， 没有，他愿意给予，而他给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自己儿子的生命。圣经说，如果他连自己儿子的生命他都不爱惜，难道他不把万物，我再讲一下万物，我再讲一下万物，请你跟旁边，万物就是所有的东西，包括看不见跟看不见的，包括属物质跟属灵域的。如果你认识神，你爬都爬来敬拜他，他是一位给予者，他是最伟大的给予者。所以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因为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把罪除去，而且把他的生命跟我们分享。我们本来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把永生赐给我们，把他的本质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就拥有了神的本质。而且圣经说，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分享他一切的荣耀。你不能够说神是暴君，你不能说他是独裁者，其实他是最伟大的给予者，他是我天上的父亲。好，如果是这样子，圣经也鼓励我们，那么你要像神一样。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不完全，我们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可是圣经并没有因为你不完全不完美而降低它的标准。圣经也说我们要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你要像神，你要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你必须做一个给予者，你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你不能凡事都要为我为我为我。那么如果你愿意这样子给予，神说我要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破碎的心灵，有很多孤单的人，有很多人他们活在沮丧失望无助的状态里面，他们需要你给予。我再次讲，给予不单单是金钱，包括给出爱心，给出带导，给出关怀，停一下你的脚步，注意一下你神放在你周围的邻舍，就是你的关系圈里面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当你愿意为他们而有所停留，有所付出，有所给予的时候，你很像神。事实上神在找哪一些人可以代表他，来表达一种无私的爱跟给予。神在寻找这样的人，神也在寻找这样的教会。当然近期教会还不完美，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跟成长的地方，但是从过去一些年日，我们也试着越来越认识神，敬拜神之后，我们了解神的心，给予确实会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使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神喜悦我们这样做。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怎么样可以赢得天国的财宝？那么就别囤积上帝给你的东西，不论是你的时间、你的爱心、你的关怀、你的才干、你的金钱、你的资源，笔记见家一下也不错嘛，对不对？啊，我们电子档什么都送人家，但不过考试的试卷的答案不要跟人家分享，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哈。好，那么你要学习在信心当中给予你所有的一切的资源。记住，当你给予的时候，你在为上帝铺路，让上帝有更多的报偿，天国的财宝回馈在你的生命中。当你对别人慷慨的时候，神也必要对你慷慨，他能够满足你现在及未来的需要。讲到给予这个议题，最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的就是这个故事。耶稣跟门徒们常常在野外讲道，有一次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耶稣在一个旷野的地方跟他们讲道，讲到太阳下山了，耶稣担心他们要去城市吃饭太遥远，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晚餐。门徒说，开玩笑，我们怎么可能给这么多人，因为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我们怎么可能给他们吃饱呢？那么耶稣就问他说，不然你们问问看，这里有多少人有带食物来。门徒就去群众当中问一问，最后回来跟耶稣回答这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带着5个饼跟2条鱼，可是分给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够用呢？我今天觉得这个图像就是我们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写照。其实这个孩子如果他是大人，他大概觉得、啊、不用拿出来，一拿出来连我自己都没得吃啊。那他是小孩子，他很单纯。当门徒说：“你们当中谁有食物啊？”他说：“叔叔我有啊。”就这样子，很笨的，你知道吗？很笨的，就这样。那门徒就拿去给耶稣。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耶稣叫门群众一排一排的坐下来，耶稣祝谢祷告，拨开饼，拨开鱼，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圣经记载，不仅5000个男人吃饱，还留了12男。通常有5000个男人，就预表有5000个女人。那有10000个成年人，大概就有2000-3000个儿童，像这个儿童一样。所以现场应该有12000人到13000人。耶稣用5饼2鱼喂饱他们。其实这个神迹不是第一次发生，旧约以利沙也做过类似的神迹，用少少的食物喂饱很多人。神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5饼2鱼在耶稣的手里就不一样，经过他的祝福之后，可以使5变有10少变多。我常常想说，那耶稣既然想解决人家饥饿吃饭的问题，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就把鱼跟饼砰变在每个手中里面吃啊吃吃这样子？不，耶稣希望跟我们一起同工。我们虽然只拿出一点点，但是经过他的祝福，倍增就会发生。我的结论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神能使用你有的，不是你没有的哦。你说、哦、我没有很多钱哦，我没有很多时间，不用到很多，就你现在有的，就一点点也没关系。可是你愿意给，那么神就可使用它繁衍出无数的祝福，赐给你属天的财宝。圣经充满这样子的故事。那一天神呼召摩西，你去回到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摩西说，我一个人，埃及法老王他的军队专业的好几十万的军队，我一个人，我怎么去面对他？神问他说，你手上有什么？摩西说，就这根木杖。神说，够了，我要用这根木杖行我的 wonders 神迹奇事。摩西用那一根杖带领以色列200万百姓出埃及。当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对战的时候，腓力斯人出来一个巨人叫歌利亚，那个人在那地方叫阵，你们谁敢出来跟我单挑，你们打赢我们做你的奴仆，我打赢你们全部做我们的奴隶。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他单挑。当大卫来到那个现场，他只是一个牧童，他说，怎么可以那个人这样子乱骂我们呢？大卫说，我去、我去。他说，不行啊，这个人就要出去送死啊。大卫手上有什么？实际上他只有甩石机而已，甩石机就这样，以色列人会做这个东西哈。所以那个野兽来啦，怎么那个熊来，一打那个啊哇哇就会打走哈。所以他甩石机练得很好，他并没有武装，他只是用甩石机。圣经记载他只用一颗石头直中歌利亚的额头，巨人应声倒地，大卫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这个小男孩手上有什么？只有5饼2鱼。神说够了，耶稣喂饱5000人，又剩下12篮。你不要等到你很有钱，你很有时间，你资源很多，你学历丰富，你才给予。如果这样子，你永远没办法给予的。就在你现在你所有的，你给，那么神就要祝福你，倾倒天国的财宝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后一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来祷告。